From the conference,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嚟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嘅广播。讲者系选自教会嘅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同总会职员。呢场大会嘅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呢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会主持呢场大会。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欢迎你们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度总会大会的第四场大会。托马孟宣会长主领这次大会，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欢迎你们透过收音机、电视、互联网或者卫星转播来参与这次大会。我们感谢并欢迎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各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在今日早上参与聚会。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迈克威伯格指挥的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管风琴伴奏是李察艾略特和安德烈安斯华。聚会开始的时候，唱诗班为大家献唱了《什么是真理》，而家唱诗班会为我们献唱《神光熹微》。之后开会祈祷是教会史记员在昨日刚刚卸任的70元第一定额组马林简森长老。
Oh,
Heavenly Father,
我哋天上面嘅父，我哋喺呢个早上真系好感谢，可以能够有呢个机会聚集埋一齐，可以参加众会嘅大会。我哋感谢天父你，感谢你嘅爱同埋你对我哋嘅照顾。我哋特别系感谢你嘅爱子耶稣基督，由佢为我哋战胜死亡，令到我哋有机会得到罪嘅赦免。我哋好感谢。我哋有复兴嘅福音同埋真理，等我哋知道天父你系我哋嘅父，亦都感谢我哋可以能够福音和我哋所带嚟嘅祝福同埋永恒嘅关系。我哋感谢有复兴嘅教会，等我哋可以能够有机会参与聚会同埋接受教导。亦都感谢我哋可以能够喺呢啲嘅教导当中感受到嘅感觉，亦都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佢哋俾好嘅同埋充满灵性嘅音乐。我哋喺呢一场嘅会议开始嘅时候，祈求你可以能够差遣圣灵与我哋同在，特别系祝福住嗰啲将会为我哋讲话嘅领袖。等我哋可以能够去互相嘅学习，祈求你帮助我哋可以有更加大嘅渴望去改变，同埋去做得更加好，使我哋都系能够喺生活当中可以跟随福音去生活，而都等我哋可以能够成为神你手中嘅工具，去照顾身边嘅人，帮助嗰啲喺疾病、喺苦难之中嘅，我哋祈求你可以能够喺呢个世界上面可以能够有更加大嘅和平，使到世界上面嘅人可以能够睇到福音嘅美好。我哋以上所讲嘅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我哋而家好高兴可以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嘅讲道，喺佢之后系十二使徒定额组陪道潘会长嘅讲道，之后唱诗班会为我哋献唱《漫长的旅程》。献诗之后，我哋总会会持座会会长林达伯顿姊妹会为我哋讲道。
In the depths of his anguish,
先知约瑟斯密在利伯地监狱深受痛苦的时候，他呼喊：神哦，你在哪里？遮盖你藏身处的天幕在哪里？我们有很多人在经历个人痛苦的时候，会觉得神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好像阻挡着来自天上帮助的天幕，其实并不会遮盖住神，很多时候他会遮盖住我们。神从来都不会被遮盖，但是有时我们会被自己渴望所产生的天幕包围住，令我们远离神，同埋感觉他很遥远而接触不到。我们自己的欲望而不是愿你的旨意得成的态度，令我们觉得有一个天幕阻挡住神。神并不是不能够看到我们或者跟我们沟通，只是我们可能不愿意倾听和顺从祂的旨意和时间。当我们在祂面前变得更加似小孩，那我们跟神隔绝的感觉就会减少。在这个其他人的意见可以对我们的行动有一定影响的世界里面，要做到更加似小孩并不容易，但是这样做会帮助我们认出这项真理， 神同我哋好接近，佢好了解我哋，佢从来都唔会喺佢嘅儿女面前匿埋。我三岁大嘅外孙女嘅一个经验，说明咗纯真同埋谦卑嘅力量可以将我哋同神连接起嚟。佢同屋企人出席犹他州伯翰市圣殿嘅开放日，喺圣殿嘅其中一间房，佢四周围望，然后问妈咪：耶稣喺边度呢？佢妈咪同佢解释，佢唔会喺圣殿见到耶稣，但系佢可以喺内心感受到耶稣嘅影响。伊丽莎仔细咁样思考佢妈咪嘅回应，似乎好满意。之后话耶稣出咗去帮助其他人，冇任何天幕遮挡住伊丽莎嘅理解，或者妨碍佢对现实嘅睇法。神同佢好接近，而佢感受到同神都好接近。佢知道圣殿是主的屋宇，但是亦都明白复活和荣耀的耶稣基督有一个身体，而在同一时间只可以是一个地方。他不在他的屋企的话，耶稣就一定在其他地方了。伊丽莎所认识的救主会在某个地方为天父的儿女做好事。很明显，他希望见到耶稣并不是因为他要看到一个神迹而确定耶稣的存在，而是因为他很爱耶稣。圣灵可以向以利沙小孩般的心意展示出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和想要的安慰。耶稣基督是活着的，他认识我们，看守着我们和关心我们。在痛苦、孤独或者困惑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见到耶稣基督才可以知道他是明白我们的处境，和他的使命是要祝福他人。我在我自己人生经验里面学到，虽然我们已经不再是小孩，但是我们都可以有以利沙的经验。在我早期的职业生涯里面，我很努力去获取一个在史丹福大学里面终身的教授职位。我以为自己已经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我们住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和我妻子的父母住得非常接近。用世界的准则来看，我已经有很大的成就，但是我有机会离开加州，去到爱达荷州瑞克斯堡的瑞克斯学院。我一生追求的职业目标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层天幕，将我和我慈爱的天父隔开，而他比我更加清楚看到我的将来。但是我蒙得祝福，他知道就算我职业上面有几咁成功，在那段时间为止，我的家庭生活都是神所赐的。之后我就好像小孩这样跪低祈祷，求问我应该怎样做。我在心里面听到一个很平静的声音说，这间是我的学校。那时我和神之间没有天幕挡住，我在信心和谦卑中顺从祂的旨意，而我感受到祂的关怀和亲近。我在瑞克斯学院的岁月里面，我尝试去寻求和遵行神的旨意，令到我不会被天幕遮盖住，或者阻碍住神在我生命里面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当我寻求祂的事工的时候，我感受到和祂很接近，而且肯定感受到祂很清楚我的处境，和深深关心我的幸福。但是就好像在史丹福大学一样，俗世的动机开始展露出来。其中在我担任瑞克斯学院院长第五年的时候，我得到一个非常吸引的工作机会。我为了这件事去思考、祈祷，甚至和总会会长团去讨论。他们以亲切带有少少幽默的回复，但是没有直接这样给指示我。宾塞金会长听完我讲到关于一间大企业给我的工作机会之后，说：亨利，听落嚟对你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机会，如果我们需要你，我们会知道去哪里找你呢。 他们知道去哪里找到我，但是我对职业成就的渴望就可能形成一层天幕，令我更加难找到神，同埋更加难去听从他的仆人。我妻子意识到这一点，同埋好强烈咁样觉得我哋唔应该离开瑞克斯学院，但系佢好明智咁样坚持，一定要我寻求自己嘅启示。咁我就再去祈祷。今次我得到指引，一个声音喺我心入面同我讲：我会俾你留喺瑞克斯学院再多一段时间。我自己的野心可能已经模糊了我对现实的观点，而令我很难去接受启示。我蒙得祝福，得到这个灵感，决定要我放弃那个工作机会而留在瑞克斯学院的三十日之后，提顿水坝缺堤。神知道水坝会缺堤，而几百人需要帮助。神俾我寻求忠告，和得到他的许可留在瑞克斯学院。只有他知道我的服务仍然可能对学校和瑞克斯堡有价值的所有原因。所以我在那里多次向天父祈祷，去知道他希望我为那些家园和他们的生意被破坏或者摧毁的人可以做些什么。我和很多人一起去清除房屋的污泥和积水。我想知道和完成他的旨意的渴望给了我一个扩展灵魂的机会。这件事说明另一个会令我们无法知道神的旨意或者感觉他对我们的爱的一个障碍。当神有他的时间表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坚持用自己的时间表。我以为我在瑞克斯堡的服务已经足够，想快点离开。有时候我们坚持用自己的时间表会遮盖他给我们的旨意。先知约瑟在利伯地监狱祈求主去惩罚那些在密苏里州迫害教会的人，他的祈祷是一定要迅速地惩罚那些人，但是主的回应是今后不出数年他会处理那些教会的敌人。在教义和圣约第121篇第24节，主说：看啊，我的眼看见并知道他们一切的行为，我已为他们所有的人预留了适时的迅速审判，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行为都有一个指定的时间。当我们去感觉和祈求愿你的旨意得成和按照你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移除天幕。他的时间对我们来讲应该够快，因为我们知道神只是希望给我们最好的东西。我其中一个新抱有很多年都觉得神将一层天幕摆在他那里。他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年轻母亲，而且还想有更多的孩子。经过两次的流产，他恳切的祈祷变得痛苦。随着更多不育的时间过去，他开始想发怒。当他最小的孩子都回来学，家里的空虚令他想专注成为母亲的决定感到很难受。而他相识的人意外或者甚至不想要有的怀孕令他很难受。他觉得自己好像玛利亚一样那么忠诚和神圣。他感觉我是主的侍女。虽然他在心里面这样说，但是他没有听到任何的回答。他的丈夫为了希望他精神些，于是邀请他和他一起去加州公干。当他丈夫开会的时候，他在一个很靓又空旷的海滩上面散步。他控制不到情绪，然后大声祈祷。这个是第一次他不是祈求有另一个孩子，而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而去祈祷。他呼喊：天父，我会将我全部的时间献给你，请你指示我怎样去填满那些的时间。他表示他愿意带他的家庭去他们被要去的任何地方。那个祈祷带来了一个很突然的平安感觉。那种感觉虽然满足不到他心灵 的渴望，但是这么久以来他第一次感受到心中的平静。那个祈祷移除了天幕，而且打开了天上的窗户。两个礼拜之后，他知道他自己有了 BB。当我的仔和新抱接到传道召唤的时候，他的新生婴儿刚刚只有一岁。由于他曾经承诺会做任何事和去任何地方，他抛开恐惧，带着他的孩子去到海外。他在传道地区的一个传教士搬屋日，又生了另一个孩子。就好似呢位年轻的母亲咁样，为咗移除有时我哋放喺自己头上嘅灵性天幕，完全服从天上嘅旨意系必须嘅。但系咁样并唔会保证我哋嘅祈祷会有即时嘅答案。亚伯拉罕嘅心似乎喺撒拉怀有以撒同埋佢哋得到应许地之前就已经好正义，但系天上面有其他的目的要先去完成。这些目的不单止包括要建立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信心，而且要教导他们永恒的真理。那在通往为他们预备好的地方的长途由迂回曲折的路程上，他们就可以和其他人分享这些真理。主的时间有时看起来非常之长，有时候甚至持续到一生，但是主的时间经常已经被计算好去给予祝福。我们不需要因为他的时间而感到孤独或者悲伤或者难过。虽然神的时间不一定是我们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主会遵守他的应许。如果你们有任何人现在觉得他难以接近，我见证我们将来全部人都会面对面地见到他，就好像现在他没有东西阻住他看到我们一样，我们将来都不会有东西阻住我们去看到他。我们全部人会亲自站在他的面前，和我的外孙女一样，我们现在都想见到耶稣基督，但是如果我们首先做一些会令我们熟悉他的事情，就好像他熟悉我们一样，咁我哋同佢喺审判栏见面嘅时候，就会更加快乐。当我哋为佢服务嘅时候，我哋会变得更加似佢。当我哋接近嗰个日子嘅时候，由于冇任何嘅嘢会遮住我哋嘅视线，我哋嘅感觉就会同佢更加接近。呢个逐步向神迈进嘅努力系可以持续嘅。救主教导。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然后他教我们怎样做。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二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当我们做主希望我们为天父的儿女做的事的时候，主会是这些是对他的仁慈的举动，我们会因此感受到他的爱和他的认同，而我们会觉得和他更加接近。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变得更加似他，同埋带住愉快嘅心情去期待审判日。呢个睇落嚟会喺神前遮挡住你嘅天幕，可能系对人嘅畏惧，而唔系为他人服务嘅渴望。救主唯一嘅动机就系帮助他人。你哋有好多人都好似我一样，害怕去接触一啲你曾经冒犯过或者曾经伤害过你嘅人。但系我睇到主时不时都会融化人嘅心，包括我自己嘅心。虽然你哋可能会有恐惧，但是我挑战你们代表主去将爱和宽恕带给其他人。 我应许你们，当你们这样做，你们会感受到救主对那个人的爱，和他对你的爱，而他的爱不会好像很遥远的。对你们来讲，你们的挑战可能是一个家庭，可能是在一个社区，或者是在一个国家里面。如果你们为主去祝福他人，他会知道并且作出酬赏。如果你们长期以来经常都这样做，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你们会感受到你们自己本性的改变。你们不单止会感受更加与他接近，而且你会感受到越来越变得似他。然后当你们见到他的时候，正如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你们就会好像摩罗乃曾经这样说，现在我要向大家告别了，不久我就要到神的乐园安息，直到我的灵与身体再度结合，而且被带出来，胜利地通过天空，在活人和死人的永恒法官、伟大的耶和华的可爱的审判栏前与你们相会。阿们。如果我们运用信心和谦卑地去服务，和有渴望去遵行神的旨意，我见证伟大的耶和华的审判栏是会令人愉快的。我们会见到我们慈爱的天父和他的儿子，就好像现在他们见到我们一样，完全清晰和有完全的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My message is directed to
我的信息是要讲给那些感受到很多内疚、很多痛苦和很多忧伤的人。在1971年，我被指派出席西萨摩亚的几个支联会大会，其中包括在乌波鲁岛组织一个新的支联会。在一轮面谈之后，我们租了一架小型飞机到萨瓦伊岛去举行一场支联会大会。飞机降落在法拉岛的一块草地上，并预计在第二日下午带回我们回去。在我们计划由回去那日，整日都落着雨，我们知道飞机不能够在潮湿的草地上降落，所以就揸车去到岛的最西面，那里有一条在珊瑚礁上面起的跑道。我们一直等到天黑，但是都没有飞机来到。我们后来在透过无线电知道，因为有暴风雨，飞机不能够起飞。我们用无线电通知回去，说我们会搭船回去，在穆里法鲁会有人来接我们。当我们由萨瓦伊港出发的时候，那个船长驾驶着12米长的船，他还问我们的传道部会长有没有电筒。好彩他带了，而且还将他当作礼物送给船长。我们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了21公里回到去乌波鲁岛。我们那时并不知道一道猛烈的热带风暴已经侵袭着那个岛，而我们正是向这个风暴入面去。要驶入穆里法鲁港，必须通过一条四周满布暗礁的狭窄通道。在岸边的山顶上的一盏灯和较低的另外一盏灯会标示出那条狭窄通道的位置。当有人操控船只看到高的地方盏灯和低的盏灯成一直线的时候，船就可以准确地对准直线的方向行，穿越这个险恶的暗礁通道。但是那晚只有一盏灯，两位长老等待迎接我们。我们用了比平时很多的时间，我们都找不到第二盏灯。因为找不到那条暗礁的道路，我们只可以看着最上那盏灯，而我们的船员就拿电筒照住周围看有没有暗礁。但当我们见到有暗礁的时候，那个船员就要大嗌提醒个船 离开，而船长就大声嗌我哋后退。我哋试过好多次之后，船长知道冇可能通过呢个通道，我哋所能做嘅就系设法赶到去64公里外嘅阿不亚港口。凶猛嘅风暴嘅威力令我哋毫无招架之力。就我记忆所及，我从未身处喺咁黑暗嘅地方。我哋喺第一个钟头毫无进展，即使我哋引擎已经开尽马力，呢艘船努力咁好似向住好似成座山咁高嘅巨浪上面行，但系罗船长喺去到浪顶嘅时候会短暂离开嘅水面，成只船就一啲动力都冇。喺船落到去浪嘅另一边嘅时候，罗船长嘅震动好似要将成只船拆开咁样。我哋喺船舱上面，双手要捉实一边，脚趾又要勾住另一边，以免被海浪冲走。马可利多福兄弟甩咗手，成个身体就被抛出，撞到铁栏嗰度。佢嘅头被割伤咗，好彩栏杆挡住咗佢，使佢冇被海浪冲走。最后我哋努力向前行，喺就快天光嗰阵，终于驶入阿不亚港口。好多船为咗安全起见，都互相绑埋一齐。码头上泊满晒船，我哋慢慢爬过嗰啲船，尽量唔惊醒瞓喺甲板上嘅人。我哋嚟到培萨加，将衫裤整干，然后去范老泰去组织新嘅支联会。我唔知道系边个喺穆里法佬嗰度等我哋，我亦都拒绝人哋话俾我听。不过事实上少咗个盏灯嘅灯光，我哋就冇可能翻返嚟呢度啦。我哋都可能死晒啦。喺我哋嘅诗歌入面有一首非常古老而且好少唱嘅诗歌，呢首圣诗对我具有非常特别嘅意义。佢咁样写：天父灯塔发射慈爱光芒，永永远远照耀发光。你我是灯塔看守人，看守灯岸上的灯光，低处的灯光让你点亮，放射光亮照亮海上，与大海搏斗，弃如游丝的水手们需要你去救援，需要你的拯救。罪恶如暗夜漆黑笼罩，如波涛汹涌怒号，热切的目光在留意守候，等待岸上灯光的拯救。弟兄们，照顾好微弱的灯火，那风雨飘摇的不幸水手，努力回到家乡的湾港，不要让他们迷失在无尽的黑暗。今日我要对那些可能已经迷失而又正寻求那道低的灯光的人讲话，希望能够帮助引导他们回来。我们由一开始就明白，我们在尘世生活是不完全的，所以神并没期望我们尽一生都不会违背任何律法。因为自然人是神的敌人，自亚当坠落起就如此，将来也如此，永永远远也如此，除非他信服神圣之灵的劝导，脱离自然人，藉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我们在无价珍珠中了解到，没有不洁的东西能住在神的国度，所以神为所有犯罪的人提供一项方法，使他们能够悔改，变得配称，再度回去我们的天父身边。有一位中保，一位救赎主被拣选，他会过完美的一生，没有犯任何的罪，并且献上自己作赎罪祭，为所有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的人满足律法的要求。他并不为其他人满足律法的要求。关于赎罪的重要性，阿尔玛教导我们，赎罪是必要的完成的，否则世人必灭。如果你没有犯过任何过错，那你就不需要赎罪。如果你曾经犯过错，好像我们每个人一样犯过错，无论轻微或者严重，那你就极之需要了解怎样可以去除那些过错，使你不会继续在黑暗之中。 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和生命。当我们将目光坚定地专注在祂和祂的教导之上，我们就会被引导去到灵性安全的港湾。信条第三条载明到，我们信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都可以藉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约瑟 F. 斯密会长教导话，世人无法宽恕自己的罪，无法使自己从自己罪恶犯罪的后果中得到洁净，他们可以停止犯罪，可以在以后做正义的事，使他们的作为能为主所接受，配称接得获得主的垂顾。但那些他们过去对自己和他人所犯的，且似乎是不可能由他们自己来弥补的过错，要由谁来弥补呢？藉着耶稣基督的赎罪，悔改之人曾犯的罪会被洗去，这些罪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个就是赐给你们的应许了。我们并不完全了解主是怎样作成这个赎罪，但是我们知道被钉十字架的酷刑只是主所受的剧烈痛苦的其中一部分。痛苦始于基督受难的圣地客西马利园，并在各国他完成了。路加记载说，他离开他们若有那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哦，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就我所知，只有一段经文记载救主自己讲的说话，说明他在客西马利园所承受的一切。这个启示记载这样说，因为看我，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但是他们若不肯悔改，就必定像我一样受苦。那种痛苦使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震抖，每个毛孔都流血。在你一生中，你可能曾经去过你不应该去的地方，做过你不应该做的事。如果你愿意离弃罪恶，有朝一日你将能够体会到经历完全的悔改所带来的平安。无论我们曾经犯过怎样的过错，无论我们的行为可能伤害得人几深，那种罪疚都可以全部被取消。对我来讲，经文最完美美丽的句子就是主自己所讲的话，看哦，凡悔改自己的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那个正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和赎罪的目的，让所有人前来愿意加入的人都经历一项经验，使他们在生命结束的时候都已经悔改自己的罪，经由基督的血被洗净，而能够穿过万子。那个正是后期圣徒在世界各地所做的。我们将这道伟大的光供应给所有在黑暗之中迷失方向的人。无论我们的成员和传教士去到哪里，我们的信息都是讲述对救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希望。约瑟菲廷斯密会长为《漫长的旅程》这首圣诗填写歌词，其中包含对所有努力跟随救主教导的人的鼓励和应许。旅程是否看似漫长，道路是否崎岖陡峭， 是否长满藤篱荆棘？日正当午下的你，奋力攀爬上山顶，锐利的石块是否割伤你的脚底？担负重担辛劳的你，心灵是否悲伤软弱？灵魂是否疲乏困倦？重担是否扛得勉强？重担是否扛得沉重？重担是否无人分担？切莫放弃希望，立刻扬帆启航。圣者对你招手呼喊，要喜悦地仰望，紧握他的手，他必带领你到崭新高处，在那圣洁之地，所有烦恼止息，你的日子会摆脱一切罪恶，不再有人流泪，不再有人悲伤。紧握他的手，与他一同进入那地方。
奉
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Does the journey seem long, the path rugged and steep? Are there briars and thorns on the way? Do sharp stones cut your feet as you struggle to rise to the heights through the heat of the and sad, your soul weary within, as you toil 'neath your burden of care? Does the load heavy seem you are forced now to lift? Is there no his hand, and with him
One of the greatest evidences we have.
我哋认识而又挚爱嘅先知德马曼孙会长系神所拣选嘅仆人嘅其中一个证据，就系佢学到救主嘅讲榜样去服务每一个人。我哋曾经洗礼嘅人都立约咁会咁样做。我哋立约会一直记得救主同埋遵守佢嘅诫命。救主咁样讲：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注意曼孙会长所讲嘅话，我们周围都有需要我们关怀、鼓励、支持、安慰、仁慈相待的人。我们就是主在世上的手，有责任为他的儿女服务，提升他们。主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来达成这些事。你们听不听到我们被邀要彼此相爱吗？对某些人来讲，跟随救主的榜样，逐个人去服务和照顾是很难的事。但是只要有耐心，我们人人都可以学到好像救主这样去服务神的儿女。我想提醒大家记住，先作观察，然后服务，来帮我们更加彼此相爱。大约四十年前，我们有个星期五晚，我和丈夫约会去圣殿。我们还是新婚，那次是我第二次去圣殿，所以我当时很紧张。坐在隔壁的姊妹察觉到，挨过来细细声地跟我说，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的。我的恐惧没了，安然地享受其余的时间。他首先观察，然后服务。我们人人都受邀去跟随耶稣的教导去服务他人。这个教导不单只是给好像天使那样的姊妹。等我去分享几个成员怎样学习首先观察然后服务的例子。他们有一个六岁的初级会小朋友说，当老师揀我做班里面的助手，我可以揀一个朋友来帮我。我揀了班里面一个试试虾我的男仔，因为他没人会揀他的。我希望令他好过一点。这位小朋友观察到什么呢？他观察到这个从来没人揀的小恶霸，他怎样服务呢？他只是揀这个男仔做帮手，做他的朋友。耶稣教导爱，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们的祷告。有些阿伦圣职的持有人在支会里面观察，然后作出有意义的服务。他们每星期都早点回教会，站在会堂外面，无论落雨落雪或者好大热天时，都在那里等他年长的成员来到，帮他们搬轮椅或者搬助行器落车。好有耐性咁样扶住呢啲满头白发嘅老人家入去行入会堂入边，佢哋的确系尽紧对神嘅职责。佢哋观察之后再服务，成为基督嘅教导里边生活生生嘅例子。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当开始用新嘅青年课程的时候，这些男青年会找到更多可以好像基督般榜样的服务机会。观察和服务是需要很大的努力。一位受灵启发的女青年叫做阿里山，观察到有严重自闭症的表姐麦迪逊没有办法完成她个人进步计划的要求。阿里山就发动支会里面的女青年一起咨询她们的领袖，然后她们去帮麦迪逊做佢哋自己冇做佢冇自己冇办法做嘅嘢。每个女青年都会帮麦迪逊完成个人进步计划里面一部分，等麦迪逊可以得到奖章。呢啲女青年进一步准备好自己将来作母亲同埋慈助会姊妹嘅角色，学会咗用仁爱去观察同埋服务。曼孙会长提醒我哋，仁爱系基督纯正嘅爱。换句话讲，观察同埋服务。当我们记得年老的寡妇带他们去支会聚会和慈助会活动，请那位独自一个人的姊妹坐在我们一起坐， 就是这句金石良言的，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一位细心的丈夫在两个重要方面服务，他说有个星期日，我帮我太太照顾初级会一群精力充沛的七岁的小朋友。在初级会的分享时间开始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小朋友坐在张凳度缩埋个身，显然很不舒服。圣灵向我低语话，他需要安慰。于是我坐在他身边，细细声问他点啊。他没有答我，我就细细声地唱歌给他听。那时初级会小朋友刚刚学着一首新歌，当我们唱到如果我用心听就会听见救主声音，我感觉到一股不可思议的光和温暖充满我的灵魂。我得到见证，知道救主对他和对我的爱。我学习到当我们为人个别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是主的手。这位兄弟不单止观察到他太太需要帮助去照顾一班精力充沛的七岁小朋友，他亦都提供个人服务帮一个有需要的小朋友。他跟着救主的教导，你们看见我做的事工，你们也要做。最近有场水灾，被基督的门徒有机会去首先观察然后服务。男女老幼大家看着很多铺头和家园被水浸，他们放低了自己的事去帮人家清洁和修理破坏的建筑物。有些观察到有需要去帮手洗衣服，有些很细心地帮手执回所有的相、法律文件、信和其他重要文件，小心翼翼地挂起来栏杆，尽量保存他们可以保存的东西。观察然后去服务通常都不是在我们方便的时间发生。有什么地方是比屋企更加适合我们首先观察然后服务呢？理查斯科德长老有个生活例子这么讲。有一晚，我个患了有心脏病的细仔查理喊醒了，喊通常是我太太起身去照顾小朋友的，但这一次等我去，因为他的心脏问题，他一喊他细小的心脏就会跳得很快，他会呕，整到一身污糟晒。我帮他换过啲干净的衣服和床单，紧紧地抱住他，等他放松他紧张的心，不要再喊。我抱住他那阵，一直等他睡着为止。我当时不知道几个月之后，过几个月之后他就会过身。我永远都记得我半夜抱住他那个时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仆，就必作你们的用人。有时我们很想以我们的方式去服务，而不是需要的时刻和用需要的方法去做。罗伯可以司长老这样分享买一件礼物给他太太的例子。他太太问他，你买这件衣服 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你自己呢？如果我们在服务的时候问自己，我们做这件事是为了救主还是为了我们自己呢？我们的服务就会更加似救主的服务。我们都应该学习救主这样问，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几个星期之前，我有很多事要做，有很多很大的压力，而并很焦急。那天我本来很想去圣殿，但是我觉得自己太忙了，不可以去圣殿。在那一刻，我醒觉到自己需要做什么。我离开办公室，走去耶稣圣殿。我心想，我怎样找时间来做我要做的事呢？我好感激主对我的耐性和慈悲。那天主教了我一个很美好的一课。我在圣殿坐地之后，一位年轻的姊妹静静地跟我说，我都好紧张，这次只是我第二次来圣殿，你可不可以帮我？他怎会知道这几句话正是我需要听的呢？他不知道，但是天父知道。主观察到我最大的需要是去服务。主指引这位姊妹藉着邀请我去服务，去服务他，而为我服务。我告诉你，我才是真正受惠的人。我深深感激这么多年来那些好像基督般的人服务我的家庭。我由衷地表达我对我亲爱的丈夫和家人的感激，他们无私地去爱和服务。愿我们都首先寻求和观察，然后去服务。当我们遵守圣约这么做，我们的服务就会好像万孙会长一样，成为我们信徒的证明。我知道救主活着， 佢嘅赎罪可以帮我哋过佢教我哋嘅生活。我知道孟先会长系今日嘅先知，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ank you, Sister Burton. Thank you, brethren.
多谢伯顿姊妹同埋各位兄弟。而家唱诗班会同会众一齐唱《蒙召唤去服务》。喺唱诗班唱显喺唱诗之后，我哋将会聆听到70员会长团华特高查理长老嘅讲道。之后12使徒定额组杰弗瑞贺伦长老嘅讲道。贺伦长老讲道之后，唱诗班会为我哋献唱。如果救主站在我身旁。
This is the 182nd Seminary.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到我这里来，好让你们感觉到也看到，这个就是救主向古代美洲的人民所发出的一条诫命。他们用他们的手和他们的眼感受到和见到耶稣就是基督。这条诫命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一样都是这么重要。只要我们归向基督，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和见到，而且确实知道，不是用我们的手或者是眼，而是用我们的心和意念知道耶稣是基督。归向基督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藉着努力用心这样去学习重要的真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来自神的感觉就会赐给我们一些没有其他任何的方法可以获得的知识。使徒彼得清楚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救主之后指出，使徒彼得的知识不是来自属血肉的，乃是来自天上的父。先知亚宾纳代解释这些由神而来并传达到我们心中的感觉的这个角色。他教导，除非我们运用我们的心 去理解，否则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经文。这一项真理在一本儿童的故事书里面清楚地描述，这一本书是安东尼·圣艾修伯利所写的《小王子》。在故事里面，小王子和狐狸成为了朋友，狐狸在临走之前告诉小王子听一个秘密。狐狸说，我要告诉你听我的一个秘密，就是一个人只有用心才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是肉眼所看不到的。88岁的多马柯也可兄弟就是用心去看清事物本质的好例子。他在乌拉圭是一位忠信的高级之议员，在加入教会之前，他曾经在一次揸电单车的时候发生车祸，他瞓在地下，站不起身。而我们的两位传教士刚刚经过那里，就去帮他和送他回家。他说，在那两个传教士帮他的时候，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后来在传教士教导他的时候，他再一次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感觉。那种感觉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令他在短短几日之内就将摩尔门经由头到尾这样读完一次。他接受了洗礼，而且在那一日开始就无休止这样去服务。我记得他揸住那架电单车在市区的街道上面来来回回地带其他的人回教会，等这些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和见到，甚至乎是清楚知道基督的真实性。今日周围都充斥着太多的资讯，令到我们误以为在浏览几百个网页之后就可以获得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好的和不好的资讯，但这些的信息是不足够的。神赐给我们另一个知识的来源，令到我们可以获得更加多的知识，是来自天上面的知识。当我们的心是从天上面的网路去寻求知识的时候，天父就会将这一类的知识赐给我们。先知约瑟斯密这样说，他说，心里面有一本最古老的书，也都就是圣灵的恩赐。当我们去做这些事的时候，例如是读经文、聆听活着的先知的话语和祈祷等等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能够在天上面获得知识，而花一些时间去静下来去感觉来自天上面的提示，也都同样是这么重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和见到是用现代的科技没办法学到的东西。一旦我们开始熟悉由天上面的网路去获得知识之后，那就算我们是阅读一些熟悉的历史或者其他主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分别到真理。诚心寻求真理的人会藉着圣灵的力量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现在我要在这里说一句警告的说话，作恶和忘记主会阻碍我们从天上面的网路获得知识。尼非他和他的哥哥说，他们之所以不能够感觉到他的话，是因为他们信于作恶，迟于记起主。作恶会阻碍我们见到、感觉到和去爱其他人的能力，藉着以全部的心力去做祈祷和记得以往的灵性经验，来迅速地记起主，会扩展我们见到和感觉到基督的能力。现在我要问你们，你还记不记得在你经历很多的苦难、热烈地祈求父的帮忙那阵，你心里面那种平安的感觉呢？你记不记得当你去改变一下自己要做的事的时候，去听从你心里面的提示呢？摩尔门经里面的伟大的人物，藉着记得一些重要的灵性经验去培养出获得更多知识的能力。就好像阿尔玛，他藉着叙述自己归信的经验和经过去提升他的儿子。希拉曼教导尼非和里海要记住， 记住你们必须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基督这块磐石上，好让魔鬼没有力量控制他们。我们都要是一样，记住神是会帮助我们，这样令到便雅悯王以下的这一段说话会具有更加深的意义。他说，现在世人啊，切记并且不要灭亡。其中一个我很珍惜的回忆，是在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神的话语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我学习到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是言语无法形容的喜乐。在那一天我跪低落来，确实感觉和知道那些无法由其他方式可以学到的东西。这样的记忆帮助我们在生活之中经常存有感恩的心，这样会令到我们在艰难的时候变得更加坚强。凡是属于那些不是血气的，而是从天父那里而来接受知识的人，都会确实这样知道耶稣是基督，这间就是他的教会。这一项重要的知识会令人有力量去作出必要的改变，去归向基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邀请每一个灵魂去接受洗礼、悔改和转向主。是现在我们要转向主，藉着归向基督，每一个人都可以见到、感觉到，而且确实这样知道基督所受的苦难是为我们的罪而作出赎罪的牺牲，因此我们可以能够得到永生。如果我们悔改，就不需要接受到不必要的痛苦。由于他的赎罪牺牲，受伤的灵魂可以能够获得医治，破碎的心可以能够获得治愈，没有任何的重担是他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减轻或者消除的。我向各位见证，当所有的门都好似已经关上了的时候，当一切的事似乎都令你感到绝望的时候，主是绝对不会令你失望。基督会提供帮助和出路，无论是在克服习瘾上面、忧郁、沮丧或者是其他任何的事，他都知道怎样去帮助他的人民。遭遇困难的婚姻关系或者和家庭的各种难题，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会感觉到来自天上面令人平安的影响力，能够感觉到和看到他是从死里复活，他的翅膀具有医治的大能，同埋由于佢嘅大能，我哋能够再一次见到同埋拥抱到已经离世嘅亲人。呢啲系几咁令人喜悦嘅事呢？我确实知道呢一切都系真实嘅，因为咁样，我要呼应古代美洲早期嘅人民嘅声音咁讲：和撒那，至高之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至高之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主赐给我们救恩，我见证耶稣是基督，是神圣的弥赛亚，他是万军之主，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在人类历史中，几乎没有任何一群人比在世界的救主死亡之后仍然留在世上的十一位使徒令我更加同情。我想我们有时候忘记了他们当时仍然是几咁缺乏经验，还有他们是怎样出于必要这样完全仰赖耶稣。主讲到这些使徒的时候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但是对这些使徒来讲，主和他们共处的时间仍然不够，要从几个新归信者里面召唤十二使徒定一组中的所有成员，让他们脱离旧有的谬误，教导他们耶稣基督 福音的奥妙，然后将他们留在世上继续从事这项事工，直到他们自己都被杀害为止。三年的时间其实很少，对于这群刚刚被按立的长老来讲，未来的确充满艰辛，任重道远。对这群使徒来讲，最难以面对的就是被孤独地留在世上。耶稣曾经一再尝试告诉他们，他日后不会在肉身中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就没办法或者不愿意去领会这一件令人心碎的事。马可记载说，他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使徒只有非常短暂的时间去学习，甚至必须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好准备，之后就发生了令他们难以相信和想象的事。他们的主和夫子，他们的策士和君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今这件令他们难以置信的事已经成真，主的尘世传道时期就此结束，他所建立的教会才刚刚起步，但就似乎注定要受人嘲笑和走上灭亡之路。他的使徒的确曾经目睹复活之后的主，但是这件事就令他们更加迷茫。他们必定曾经思索过，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他们求助资深的使徒彼得，希望从他那里获得解答。现在请容许我以经文以外的文字来描述使徒之间的对话。基本上彼得对同样身为使徒的这些人大概是这样说，各位兄弟，过去的这三年是荣耀辉煌的岁月，在短短的几个月前，我们所目睹的神迹和共享的神圣经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的确曾经同神的儿子一起交谈、祈祷和辛勤工作，我们曾经同他同行，同他一起哭泣。主离世前的那个悲惨的晚上，没人喊得比我更加伤心，但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主已经完成了他的事工，从死中复活，成就了他自己的救恩和我们的救恩。你们问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呢？我只能够对你们说，快快乐乐地过回以前自己的生活。至于我就去打鱼了。其他的十位使徒中，至少有六位异口同声这样说，我们同你一起去打鱼吧。其中之一的约翰记载说，他们就出去，立刻上了船。可惜的是，使徒捕鱼没什么收获，他们回到加利利海捕鱼的第一晚一无所获，连一条鱼都捉不到。到了黎明时分，他们失望地将船驶回去岸边，见到远处有一个身影叫他们，他这样叫他们，小子，你们打着什么没有？这些原本是使徒的渔夫讲出所有渔夫最不愿意讲的回答，闷闷不乐这样说，我们并没有打着什么。令他们更加难受的是，这个人竟然还称呼他们为小子。这位陌生人大声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这句简单的说话好快就唤起了这几位使徒心中熟悉的感觉。这些人三年前亦是在加利利海道打鱼，根据经文所记载，当时他们同样都是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同样是加利利人的主呼唤他们，要他们放出渔网，等他们捉到好多鱼，多到渔网还差点裂开，渔获满载着两只的船，最后船都就快沉添。而家旧事重演啦，呢啲本嚟就应该被主称为小子嘅使徒，急切咁样将网撒入水中，他们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约翰讲出显而易见嘅事实，这个人是主。性情冲动嘅彼得，于是立刻跳落船，在同复活后的耶稣欢迎重逢之后，彼得和救主之间有一段对话，我认为对使徒职份的整体意义来讲是极为重要的转捩点，亦都对彼得个人来讲是这样。这段对话启发了个性有如磐石一样刚强的彼得，开始他毕生为人服务以及领导众人的崇高使命。耶稣见到使徒破损的船只、磨损的渔网，还有那堆多到惊人的153条鱼，然后对这位资深使徒讲：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对彼得的回答有所回应，但是跟着继续望着这位使徒的双眼，再问彼得，你爱我吗？主一再提出这个同样的问题，使到这位伟大的渔夫开始困惑。他于是再次回答这样说：主我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救主再次简短这样回应，然后第三次仔细这样重复，再次追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一定觉得好不自在，或者他心中想翻起几日之前，他都是以同样坚决的语气三次回答同一个问题，只是当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又或者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误解了这位伟大教师的问题，亦有可能是他在这里探索自己的内心，努力想证明他不加思索而且几乎是冲口而出的回答确实是否出于真心呢？无论他当时有什么感受，彼得第三次这样回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的回答大概有可能是这样，我要再次在这里声明，这些说话并不是出自经文的。主可能说这样：彼得，你为什么还会在这里呢？我们为什么还在同一个岸边，在同样的渔网旁边谈论同样的事呢？难道过去和现在的这一刻 都唔能够令你清楚咁样睇到，如果我想要嘅系鱼，就能够得到鱼呢？但系我需要嘅系门徒啊，彼得。我永远都需要门徒。我需要喂养我嘅羊，拯救我小羊嘅人。我需要宣讲我嘅福音，捍卫我嘅宗教嘅人。我需要爱我、真心爱我嘅人。咁样嘅人要热爱天父委派我去做嘅事。我哋所传嘅唔系薄弱嘅信息，我哋从事嘅亦唔系暂时嘅任务。呢项工作既唔系不幸，亦唔系冇希望嘅，更加唔会被遗忘于历史洪流之中。呢项系至高之神嘅事工，必定会改变全世界。所以彼得，我要第二次，亦应该系最后一次，要求你放弃呢一切。你要去教导、见证、辛勤工作，并且忠诚咁样去服务，直到世人将佢哋对我所做嘅事都一一加诸喺你嘅身上。主好可能跟住会转向所有嘅使徒咁样讲：你哋唔通同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咁无知咩？好似希律同埋比拉多咁样咩？唔通你哋好似佢哋一样认为杀死咗我就能够终止呢项事工咩？唔通你哋好似佢哋咁样以为呢一切都会因为十字架、铁钉、坟墓而终结咩？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快快乐乐咁样翻翻去以前嘅生活咩？小子，我嘅一生同我嘅爱为你哋嘅心所带嚟嘅感动，唔通只系去到咁样嘅程度咩？各位亲爱嘅兄弟姊妹，我哋当中可能喺审判日唔知会有点样嘅经验，但系我会非常惊讶，如果在那个的讨论里面，如果主不问这个问题的话，我真的会感到非常惊讶。你爱我吗？我想主会想知道，在我们尘世中或者在对事物的认识中还是非常幼稚的时候，我哋有冇遵守至少一条诫命，亦就系所有诫命中第一，而且系最大嘅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如果我哋喺嗰一刻能够讲出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咁样神或者会提醒我哋，爱嘅最终特质向来都系忠诚。耶稣讲过：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哋要做福邻人，看顾孩童，照顾贫穷困乏的人，并且捍卫真理。我哋要化不公义为正义，向人分享真理，以及实践善行。简而言之，我哋终生都要做个全心奉献的门徒，藉此展现我哋对主的爱。我哋唔能够放弃，亦绝对唔可以回头。经历咗同活神嘅儿子短暂相遇之后，所有嘅一切都会同以往截然不同。耶稣被钉喺十字架上，赎罪以及复活，只系代表住基督徒生命嘅开端，而唔系结束。 这项真理，这些真实发生的事，让一群加利利的渔夫成为使徒，在没有一个会堂可以容身，亦没有佩戴任何刀剑的情况下，着手塑造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的历史。我要向世人见证，使徒的权柄已经在这个世上复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持有这些的权柄，我要以我全身的力量为这件事去作证。对于那些还未加入我们行列来推动基督这项最后伟业的人，我们要讲，请加入我们。有些人曾经同我们并肩奋斗，但是在中途退缩，宁愿选择参与教会的几道文化头盘或者开胃小菜，但是不愿意享受复兴福音圆满祝福的大餐，放弃这一顿盛宴的其余部分。我要对这些人说，你们将会面对无数个漫漫黑夜以及空空如也的欲望。我们呼吁你们回来教会，保持忠贞爱神，并且共同效力去建立神国。我亦要向每一位还乡传教士大声呼吁，你们要坚定不移，保持忠信。你们曾经站在洗礼池举起手讲，我蒙耶稣基督的委派，你们所受到的这一项委派是要使你们教导的归信者发生持久永恒的改变，但你们自己亦都应当产生这一份恒久的转变。对于未来将会成为传教士、进入圣殿并且在圣殿中结婚的青少年，我们要对你们说，要爱神，要除去这个世代的血和罪，保持洁净。你们未来要从事的是伟大的事工，就好像多马万宣会长昨天早上的宣告已经强调这一点一样。天父期望你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对他献出忠诚并且爱他。对于所有听到我信息的人，我要讲，基督的声音从古至今在尚有时间的时候都会问我们每一个人，你爱我吗？所以我要代表我们所有的人以及我全部的灵魂热切这样回答，主啊，是的，我们爱你。我们的手既然已经在泥头上工作，就绝对不会回头，直到这项事工结束，直到神真正的爱和我们对邻人的爱统治全世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avior stood beside me, would I are very grateful to.
我哋好感谢大会堂唱诗班喺今早为我哋提供优美嘅音乐。呢场大会嘅最后一位讲者系我哋嘅敬爱先知多马孟宣会长。喺佢讲到之后，闭会诗歌系由唱诗班献唱《倘若考验重重，不要沮丧》。闭会祈祷系琴日下昼刚刚卸任嘅70元奇斯爱德华兹长老孟宣会长。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今次大会标志着我自从在1963年10月4号被支持为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一员已经49年了，是很长的时间，但是似乎就好像很短。自从我站在大会堂讲台作出我第一次大会讲道，在很多方面这段时间似乎是很短。自从1963年10月4号以来，有很多东西都改变了。我们生活在世界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刻，我们有幸拥有这些这么多东西，但是有时候很难看到问题而令自己放肆变得灰心。我发觉到与其只是负面去想，如果我们客观地去看并且思考下在我们生活上的祝福，包括看来很小有时又会忽略了的祝福，那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快乐。当我回顾回过去49年，我发现到一些东西，其中之一是我获得无数的经验，这些不一定是非凡无比的经验。事实上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很多时看起来都很平凡甚至很普通，但是看回转头，这些经验既充实又祝福了很多人的生命，也都包括我自己。我会推荐同样的方法给你们，就是点算一下你们的生活，仔细想下你们得到的祝福，无论这些祝福是大定是小。回顾回自己过去这么多年的经验，加强了我对祈祷会被听到和得到答复的这项知识。我们都熟悉在摩尔门经尼非二书的真理，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我见证这些快乐的大部分是来自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可以透过祈祷和我们天上的父沟通，同埋祈祷是会被听到和答复的时候，或者不会是我们所预期的方式和时间，但一位完全认识我们和爱我们希望我们快乐的天父会回答。他不是答应过我们吗？你要谦卑，主你的神必亲手领导你答复你的祈祷。在接下来分配给我讲道的时间，我想和你们分享几个祈祷被听到和答复的简单经验。看回这个经验，这些经验为我的生命以至其他人的生命带来祝福。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个人日记能够帮助我提供一些细节，如果不是我大有可能都不记得那么清楚了。在1965年年初，我被指派去南太平洋地区出席支联会大会和主持其他的聚会。这次是我第一次去到那部分的世界，而这个是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当我和
领袖成员同传教士的会面的时候，有很多灵性的经验在这次工作指派中发生。在礼拜六和礼拜日的周末，2月20号和21号，我们在澳洲的布里斯班举行布里斯班支联会正常的聚会。在星期六的聚会上，有人介绍隔离地区的一位区会会长给我认识。当我同佢握手嗰阵，我有种强烈嘅感觉，需要同佢倾一下，提供一啲忠告。所以我问佢可唔可以喺礼拜日朝早嘅大会陪我一齐，咁样我哋就可以达成呢个目的。喺星期日嘅聚会之后，我哋有机会一齐做探访。我哋就倾到佢作为区会会长嘅好多责任。当我哋一路倾偈嘅时候，我有灵感要俾佢一啲关于传道工作嘅具体建议，同埋佢同佢嘅成员点样可以帮助喺佢哋地区工作嘅全职传教士。后嚟我先知道呢位男士一直祈求能够喺呢方面获得指引。对于佢，我哋一齐去探访是他的祈祷得到聆听和答复，是一个特别的见证。这个看来是一个很平常的聚会，但我相信是由圣灵引领，令这位区会会长的生命和工作，他成员的生活和在那里服务的传教士的成功带来天渊之别。我亲爱的兄弟姊妹，主的目的得以达成，很多时是我们遵从圣灵指引。我相信我们依照来到给我们的灵感和启发去做，主就会越将他更多的事工交托给我们去做。正如在我以前的信息提到，我学到永远不要拖延提示而来要做的事。好多年前的一次机会，我在盐湖城旧的德萨律健身院游水的时候，我觉得有灵感，我要去大学医院探访一个好朋友。他因为有恶性肿瘤而要去做手术，切了他双脚。我即刻离开泳池，穿回衫，很快就在去探望这个好朋友的路上，当我来到他的房间，我发现没有人。去问一下，我先知道我可能会在医院的游泳池可以找到他。那里是用来做物理治疗的。去到原来是没错，他坐轮椅来到这里，而泳池只是得他一个人。他在泳池的另一边，深水的一边。我叫他，他就将他将轮椅走到来我这里。我们很愉快地谈了一阵之后，陪他回到病房，给了一个祝福他。后来在我朋友身上，我才知道他那天极之低落沮丧，也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祈祷希望得到解救，但开始觉得他的祈祷没有答复。他就去到泳池，打算将他的轮椅揸到泳池较深水的地方，就这样结束他的痛苦。我就是在那一个关键的时刻去到回应我知道来自高天的灵感。我朋友能够继续生活了很多年，一些充满幸福和感激的岁月。我几咁高兴可以在那个关键的一日去到泳池，成为主手中的工具。在另一个场合，孟孙姊妹和我探完朋友之后驾车回家，我有种感觉要去市区，是要揸好多公里的路去探访一个曾经住在我们支会的老年寡妇。她叫做齐拉托马斯。她当时是在护理中心，那个下午我们发现她非常之虚弱，但是安详地睡在张床。 齐咧早已经失明啦，但系佢立即认得出我哋嘅声，佢问我可唔可以俾佢一个祝福，跟住话如果主希望佢翻回天家，佢已经准备可以离开啦。房入边有一段美好同埋平和嘅气氛，而我哋所有人都知道佢剩低嘅尘世时间唔会好长。齐拉拉住我只手，话佢热切祈求我会嚟探望佢同俾佢祝福。我话俾佢知，我哋嚟系因为有我哋天上嘅父而嚟嘅直接灵感。我锡咗佢嘅额头，知道我或者唔会再喺肉身见到佢，而事实上真系咁样。佢第二日就离世啦。能够俾到我哋挚爱嘅齐拉一啲安慰同平静，对于佢同我都系一种祝福。祝福其他人嘅生命嘅机会，往往嚟得出乎意料之外。喺1983-84年间嘅一个冬天，非常寒冷嘅星期六晚上，孟孙姊妹同我揸车几公里外去到犹他州中途呢个地方嘅一个山谷，嗰度我哋有间屋。嗰晚温度系华氏-24度，摄氏-31度。我哋想确保我哋喺嗰度间屋一切都冇问题。我哋检查一下之后，发觉一切都好，所以我哋就走啦，翻盐湖城。我哋只系喺高速公路揸咗几公里，架车就唔得啦，喐都唔喐。我哋都束手无策。如果有试过嘅话，我哋都好少试过嗰晚咁冻嘅，冇咩办法。我哋开始行路去最近嘅镇，其他车就喺我哋旁边经过。终于有架车停低，有个年轻人愿意提供协助。我哋最后发现油缸入面嘅柴油因为天气太冻嘅关系而变厚，令到架车开唔喐。亦都冇办法再开车啦。这个年轻人在我哋翻屋企，我哋尝试俾一啲钱佢，为咗佢嘅服务，佢亲自咁拒绝咗。佢表示佢系一个童军嚟嘅，想要做一件好事。我向佢表明我嘅身份，而佢表示佢感激有呢个权利去作一啲帮助。假定佢系差唔多传教嘅年龄啦，我问佢有冇计划去传道，佢回答佢唔肯定佢系咪想去做。跟住嗰个星期一嘅早上，我写咗封信俾呢个年轻人，感谢佢嘅好意。我喺信鼓励佢做全职传教士。我随信亦附上一本我写嘅书，并且将全教服务的章节划低。大约一个星期之后，这位年轻人的妈妈打电话来告诉我，他的仔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他因为生活有某些事而影响到他一直想去传道的渴望慢慢熄灭。他说他跟他的父亲做过禁食祈祷，祈求他的心会改变。他们将他的名字放在蒲油浮圣殿的祈祷名单上面，希望他的心在某种程度上面、某种方面受到感动而改变，使他能够有回做传道的渴望，忠信地侍奉主。这个妈妈想我知道，他将那个寒冷的晚上所发生的事视为他的祈祷的答复。
I said, I agree with you.
我话我同意啊。经过几个月之后，同呢个年轻人有更多嘅沟通交往之后，孟孙姊妹同我非常之高兴可以喺佢离开去温哥华传道部之前出席佢嘅传教士道别会。我哋喺嗰个寒冷嘅12月夜晚相遇，只系偶然。我
唔
相信是偶然的，相反我相信我们的相遇是一个爱惜他的儿子的母亲和父亲的衷心祈祷所带来的答复。同样各位兄弟姊妹，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当我们请求他的帮助，他会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生活上没有东西是太小或者不值得关注，主在我们的生活上的每个细节。我想在临总结的时候讲一个最近发生影响几千人的经验，只是发生在五个月前在堪萨斯城圣殿的文化庆祝活动上面，就好像这么多发生在我们生活上面的事，在那时好像只是另一件所有事这么啱在一起又搞一点的事，但是我相反看回那晚圣殿奉献之前文化庆祝活动的所有事，我意识到那晚不是普通的表演，相反是一个非常非凡的表演，跟其他圣殿奉献部分举办的所有文化活动一样，米苏里州堪萨斯城圣殿地区的青年人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各自排练，整个计划是他们会在表演那个星期六朝头早去到那个很大和是租回来的市政中心集合在一起，他们就可以知道几时和在哪里入场，应该站在哪里，要和隔离的人有多少空位，怎样离开那个台等等的细节，使到负责人在表演的时候明白所有的细节，令到不同的场景在最终表现能够做得完美和专业。在那天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整个在制作依赖预先录制好的片段投射在一个叫超大的荧幕上面，这个预制好的片段在整个制作的关键，他们不单止将整个制作连在一起，而且每个片段都会介绍下一个节目，这些影像片段是整个演出的框架，而那个超大荧幕刚刚坏了，技术人员急忙去修理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这班年轻人就在等浪费紧宝贵彩排的时间，情况开始看来变得不可能了。庆祝活动的编剧和导演苏珊帕夫帕后来解释，当我们由计划 A 同去到计划 B 到计划 C， 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做，当我们看到时间表，我们知道我哋做唔到啦，但我哋知道我哋喺舞台下面有其中一个最大嘅力量，三千个年轻人，我哋需要落去话俾佢哋知发生咩事，同埋要佢哋运用信心。喺观众开始入场前嘅一个钟头，三千个年轻人一起跪低在地上做祈祷，他们祈求整紧超大荧幕的人有灵感，知道怎样去整好他，他们祈求天父可以弥补因为时间不够而令到他们做得好一点。有一个人事后这样说，这些年轻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祈祷，不是因为地板很硬，而是圣灵的感觉将他们的骨头融化了。不用很久，其中一个技术员来告诉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发现了问题了，而且改正了，他认为这个是运气。但所有的年轻人知道有个更好的答案。当晚入市政中心，我们不知道那天发生过的问题，只是后来才知道，但是我们见证这个是一个美丽优美的表演，我看过最好的其中一次。年轻人散发出荣耀和有力的灵性，每个在场的人都感受得到， 他们似乎都知道怎样出场，站在哪里，怎样跟其他演员互动。当我知道他们的彩排缩短了，而且很多大部分都没有一起做彩排过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如果不说是没有人知道的。主的确帮助他们弥补不足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惊叹主怎样激励和指导他国度的方式，但还有时间给到一个人或者一个文化庆祝活动或者一个超大屏幕的灵感。他可以促成这些事，还有他会这样做，对我来说是一个见证。各位兄弟姊妹，救主是我们生命的部分，祂爱我们，祂想祝福我们，祂想我们寻求祂的帮助，由祂带领和指引我们，由于祂聆听和答复我们的祈祷，我们会在此时此地找到祂希望我们得到的快乐。愿我们察觉祂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些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救主，阿们。
Holy Father,
我们神圣的天父，在我们充满虔敬的心之下，我们向你低头，感谢我们今天所能感受到的灵性启示的教导，我们感谢你在你的地方向我们启示这些教导，我们感谢去奉献他们一生去带领我们的人，我们都感谢天父给我们复兴的福音，和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他为我们的救赎牺牲，
我
祈求你接受我们摆在祭台上的我们破碎的心，这个表现出我们的意愿去跟从今天我们所受到的教导，求你祝福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亦都帮助我们能够向他们伸出援手，亦都帮助祝福我们去帮助他们减轻他们的痛苦，去带领着我们所做的每一切，使我们能够得到提升。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80.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广播。讲者是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者作其他用途。